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神让我们快要接近十月份的感恩节。我在领受这个要讲到之前，我就想到我到底要讲哪一方面感恩的事情，但是刚刚听到朱弟兄说他还要再学什么，他要学国语哈。其实不应该说国语，应该说普通话，因为那是台湾太自私了，说把这个话变成国家的语言，其实不是。我还认为在大陆说这是普通话，我认为是好的，好像说这是大家所通用的。假如你们说国语的话，你们就变成台湾的居民了。那么我也在学什么？我要学电脑。最近我的太太跟我讲，她说怎么电脑都听你都不听我，我一按 又怎么样了，又有事情发生了，她说跟我作怪。其实我告诉你，以前电脑也是跟我作怪，作怪到我头痛不想学。以前我怎么样把这个圣经章节给你们呢？我先要写下来，然后呢才寄给，或用 fax 再寄给林弟兄，林弟兄还要再写一遍。但是机器坏了怎么办？糟糕，来来去去都不行。林弟兄说你要学电脑。我学了，现在觉得很好用，我也可以打跟国外的一些联络，还有段姊妹还有张一喜弟兄也发给我很好很好的影片还有图片，真是感谢。今天这个我要讲到的动机何在？我一直的在说为什么我要讲这一篇道，因为感恩节的时候我经常想到说有什么好感恩的，事情一大堆，头痛一大堆，灰心的一大堆，工作很多没有达到果效，那到底我要感谢什么？其实当事情面临到你身上的时候，你不会感恩。但是要感恩怎么办呢？叫常常感恩。也就是说，我盼望当你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，先把你的眼光离开那些困难，先往看过去，看过去。当过去你在困难中的时候，神怎样帮助你，你想到这些，为什么你能够活到现在，为什么你现在拥有这些，也就是说证明过去那些难题没有打倒你，过去那些困难没有让你有灰心，但是没有失败，没有跌倒。你越想这些的时候，你就得到说我今天所有的成就，所有得到的都是神的恩典。再来你也把眼光看别人，别人当有困难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过去，你可以从中间得到很大的勉励。我就从这里我要告诉你们，我每一次这个两老弟兄他们夫妇来的时候，他们在当中崇拜的时候有一个很好很好的表现，你们有没有知道？因为他们都坐在后面，我坐在前面，我最纪念他们的歌声。你们有注意到他们的歌声很好听？为什么我这样讲呢？因为我曾经去过哈城教会，在那边领会五次，我在那边同样也听到他们的歌声。我非常的很好奇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一切，我想去看看他们。所以为什么我会去哈城的一个主要原因，十月份我去参观去拜访他们的家庭。现在我请问一下，他的儿子 Henry 也经常来到我们当中，听说今天要来，但是可能还没看到，因为他得要带 baby 来，我们实在是期待。请问，我要请问你们两老弟兄有几个孩子？一个，没有关系，用猜的。三个。 因为他经常讲说他来比基尼亚，还有他会城两边还有没有？四个有没有？五个有没有？六个有没有？七个有没有？我告诉你，他有七个。我不知道，我去访问的时候，慢慢的，我太太跟我讲说，那个梁老太太说她有七个孩子。我说哇，我们当中有一个孩子是多苦了啊，忙东忙西，还有为他这个，但是他有七个。他不是富有的家庭，他也不是一个很能干的夫妇。他们原是从越南逃难而来，越南逃难而来。我去看他们的家的时候，坦白讲，他们的家的地板呢，已经踏到都没有地板的色，都是原木，都是原木。他们的家呢，很多都是这个古董，他的钢琴呢摆在客厅里边，小客厅里边，我就试试看他们的钢琴能不能弹。我告诉你，那个钢琴已经100多年。林弟兄在修理钢琴，100多年的钢琴还能弹吗？实在是不能弹了。还可以啊，是有声音，但可能要调音，可能不行。我说你为什么不叫人调？他说没有人要调。我说请林弟兄来调，那太远了。音都五全不全了，好像卖给人家也不要。你看，七个孩子弹过的琴，他们的家不大，但是却是充满神的恩典。所以我就一直想说，我来到美国很苦，但是我眼睛看见他的家庭有七个孩子，神这样带领他的时候，我充满了感谢。不但只有他，哈城教会有20-30个都是从越南那时候来的，他们就一直的守住了他们的信仰，在那里建立了教会，他们到现在还在那里。所以我要说一句话，我常常想的，信耶稣和不信耶稣实际上有什么区别？同样都会面临到很多的苦难，面临到很多的问题，但是结局却不一样。我张眼一看，信耶稣的人很多都是在信了之后经济改变了，他们生活改变了，他们的家庭改善了，夫妻情况也改善了，但是没有信的人呢，却依然照前那样的生活，活在一个非常悲惨跟这个没有希望的光景。我要简单来讲一下，在差不多40年前，我有一个会友，然后我来美国，然后10几年前我要回去牧会一年，我看见这个姊妹已经快要临终，她的儿子就跟我讲，他说牧师，好不好请你到那个安养院里边看我母亲。我说好，我就去。我去的时候，他能够记得我，因为相隔10几年，然后有时候就醒，有时候就睡，已经快要就是说人最后的弥留状态。他的儿子呢，他说牧师，你能不能为我母亲祷告？我说好。他没有教导我怎么祷告，有时候牧师的祷告非常的灵验，有时候我非常的小心这个祷告的这个怎么样祷告才好。我那一次我就看了好几次，然后我看他的情况，我就手握着他说，姊妹，我知道你，你也知道我，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生命放在神的手中，要你回去你就放心的回去，若不就求神让你活下来。 他也没有一个给我一个祷告，没有一个回答，然后我心就在那边为他祷告，说神啊，人就要是要母亲永远活下来，但是我说神啊，求你怜悯这个姊妹的身体，减少她的痛苦，能够安然的到你怀里。然后一两天她就走了。我实在感觉到神实在是恩待他的儿女，当落到没有办法的时候，神自然就开路。但是在那个探访中，我所学的心得还不是这样。我去那个只花了差不多20分钟，但是我花了几小时以后所发生的问题，因为我到那个安养院的时候，有差不多30位的很年纪大的这些老父母呢，坐着轮椅把我围住了。他们就说，那个人怎么他的儿子经常来看他，而且你是谁你也来看他，怎么有人那样经常的看他？我告诉他说，我是牧师。他们怎么说呢？哎呀，他怎么那么好呢？有那么多人来看他，不但是他的儿子，他的亲戚，还有牧师来。那些人对我提一个要求，他说，好不好，请你帮助我，告诉我的儿女来看我。哎呀，我听我心酸。20-30个都是同样的一个话题，就是说，好不好，拜托你做牧师的好心来看，那请我的儿女来看我。我怎么看呢？因为我也不晓得他的家人，也没有电话，我就问那个安养院的院负责人，他们告诉我，他讲了一句非常悲伤的话，也是台湾的现状，也是一个很实际悲惨的世界。因为那个馆长说，台湾人呢是拜祖先的，讲孝道的，但是呢，这些活的祖先，活的阿公阿嬷，却没有人要。我说好不好，你给我他们的地址呢，只要附近的话，我还是要答应他们的请求，去看他们的儿女，告诉他们。他们说，这些20-30个人呢，他们的儿女没有留下电话，没有留下资料，让我们可以找到他，因为他们交了一笔钱之后就跑了，就溜了，把这些老人家都放在这里了。哎呀，我听到我实在是非常的难过。一个有信仰的人能够让父母安心的待在家，或者是得到照顾，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却是忍心，虽然讲是说要拜祖先，结果呢，把那个活活的祖父母就放在那边不管，这是我实际看到的。所以各位呢，我们信主的人实在是神恩待我们，我们教会有很多老弟兄姐妹，神也是恩待。我看见我们张一周弟兄，他去看那夫人生病最后那一年多，他天天去看，夫妇情深，爱的支持，神的恩典。我们看见他现在身体非常的健壮，要拿椅子哈，我真怕他又这个肩膀又有一些问题，我真害怕，但是神是恩典。我们虽然落在有时候落在跟人好像都一样的苦难之中，但是假如你回头看见你过去那些苦难，神这样带领你的时候，一直到现在，你就会感恩。你看见别人的时候，你也就会感恩。当苦难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想灰心，那是难免的，那是难免的。这个摩西跟以利亚，他们也是，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？来，摩西及以利亚先负重任，却遇极大难题，痛苦到灰心求死。有没有这个事情？有。 请大家看这个经节好吗？好，请来。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，我独自担当不起，你这样待我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可你立时将我杀了，不叫我一见苦情。再来，这是以利亚啊，以利亚的情况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时说：“耶和华呀，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肋足。”在这里让我看见摩西、以利亚那样伟大的先知、圣人、领导者、属灵的领袖，他们遭遇到难题的时候，难免也会灰心到想死掉。他的死呢，他的这样子的求，让我看见几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他们的伟大我做不到，坦白讲我做不到，但是他们的软弱，他们的性情我有份，他们的伟大我没份，但是他们的软弱，他们的缺点我却有，这是我看见的。因为雅各曾经这样说，以利亚和我们一样的心情性情，恳切祷告求不下雨，三年半不下雨，又祷告就降下雨，地就生产。哎呀，一个会，你看祷告三年半不下雨，真的不下雨。请问，我真的不敢说神啊，明天好天气，让我们教会所有的活动都能顺利。我不敢这样祷告。我们教会经常要在公园里边举办这个活动，对不对？好几天前呢，我们同工就在担心说会不会下雨哈。我们的Manson 呢，弟兄呢，老早就在那边去排队，为什么？他占椅子去了。11点开始呢，他10点还没，9点多他就去了，他坐在那边。我10点半去了，跟他同坐。你看，连位置都要预先去占，何况是说明天下雨不下雨，因为还不晓得有没有人把位置都占了。但是他有那样的祷告的力量，我没办法。但是他的灰心呢，我却知道，哦，我也有份啊。40年前，我为什么想起这个事情？因为我的孙女呢，以前呢，她很爱旅行，很爱活动，很爱做一些事情，所以她就现在在顾问公司。现在我为他叫苦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叫他叫苦呢？每个礼拜啊，从这里回加州，哈，礼拜五呢又回来，然后回来回去，住的是那个旅社，吃的都是这些大餐馆。他说一天有多少伙食费，你不用的话就没了，所以他吃得很胖啊，那些好吃的都吃了，但是我真是替他担心。我经常跟我太太说，我们去旅行吧，坐飞机游船。后来我看看，坐飞机快乐吗？不快乐。我们何弟兄刚刚在摇头说不快乐。他在北极圈里边啊，在那边工作，我说有没有看到北极光，他说我开车不能看，人家看了他不能看。我说还有看到什么，他说没有，看的都是一片白茫茫，都是雪。就等于好像幻灯片坏了白了一样。我的孙女呢，我就说你苦不苦啊？她说很苦啊，没办法啊。为什么？天天灰啊灰。所以我说还是在家里安静的好。我就想起一件事情，我说你到底在做些什么？这我是最关心的。她说我们是顾问公司，不会也要装会。再来呢，一切都要那个要派头，衣服要穿得怎么样，那些广告要做得怎么样。我就想起40年前， 我是信义会的一个区会的主席，我们要代表整个教会决定要盖一个有很多的土地，要盖土地，然后呢盖办公室，然后盖神学院，然后要盖这一个牧师的宿舍，还有一些收入，我们都很高兴。哎呀，教会是真是穷苦极了，假如有这样一笔钱的话不是更好吗？我们就祷告，然后呢真的有商人来了。那一天商人来的时候，我看傻了眼，因为他那个建筑的这个计划书这样厚啊，那个版面都烫金的，比那个圣经啊，我们朱弟兄的圣经还是白的，没有烫金的啊。有，我这个是有烫过，但是已经都退了啊。它是整个新的，每一个人一本，然后他的手下20个手下，然后他交了将近几百万保证金，然后我们就要签约了。好，签了约，然后我们就等着他何时开工，因为土地交给他，然后要开垦，然后要怎么样都完全交给他，律师跟他去办。过不久，我要来美国之前，我听说这一个董事长自杀了，因为社会变迁，因为经济改变，他的公司周转不灵了。哎呀，我当时那是小传道、小牧师，说有一真是穷困极了，巴不得有一些钱，不是更好吗？但是我想着说，我那时候真心说，这么有钱人来当我教会的长老的话，那不是更好吗？但是死的比我早，又年轻又有钱，但是遭遇到这样子，他解决不了，他死了。各位，很多的人，你看见他好的时候，你真羡慕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可能你没有办法达到他那样，但是他的软弱呢，我们却有份。我想到他们的求，以利亚跟摩西求死呢，不是真的，不是假的求死，因为他是在生死上帝的面前求的，是真的，也就是说他们不怕。其实人生呢，我不晓得怕死还是不怕死。我的父亲，我深深的知道，他是最怕死的，最胆小的，黑暗的路也不敢走。到车站去呢，只有200-300公尺呢，他要我陪伴一个孩子陪伴他去，然后自己再走回来。连他的妻子死在楼下，他要我上楼陪着他睡。一个最胆小的、最怕死的人，但是我知道他死的时候非常的勇敢，非常非常的勇敢。这是一个生的改变。为什么基督徒不怕死？其实你假如知道生命在神的手中，最害怕的就是说人面临到我死了不晓得要往哪里去，也不晓得我到底有没有能够再活下去。假如你能知道神的掌握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通过这个死亡有另一望一个世界在等待着我们，我们有得救的盼望，我们就不会怕。所以这些先知他敢求，求什么？他说我死没有关系，但是困难呢却使我面临到不晓得该怎么办。再来呢，我学到的什么？这些人啊，这些伟大的先知，他们的求这样的在灰心的状况是，他们在成功之后，或者是成功了一半，他们失败跌倒了。很多时候教会新刚开始的时候不会灰心，教会刚建立的时候没有困难，因为大家非常的热心，大家非常的一直要做，因为有新的目标，因为有新的人，有新的希望，新的一些事工在等待。但是做到后来呢，大家都会灰心，因为看不见所预期的成效。所以常常呢， 失败不是在成功之前，失败常常在成功之后。各位，我举一个例子，以色列人大失败在什么时候？以色列人最大的失败是他们出了埃及，已经出来了，出埃及记就讲他们怎么样出来，上帝让他们惊艳到神迹，什么神迹？天上的云会遮盖他们，他们也经历到海中的神迹，海水会分开，他们也经历到这一个路上的神迹，没有吃的时候有那个玛拿啊，玛拿。我有时候不晓得什么叫玛拿哈，我还没看到，因为现在听说在约柜的里边呢，还有一颗玛拿在那里，现在没了啊。玛拿呢，很可能就是那个香菇哈、啊，那个菇，那个菌类，那个菇。以前在台湾啊，香菇很贵，在这边呢，我们香菇很多哈、啊。香菇很多，有时候吃到的啊，我太太说不要再买香菇了，一买了一大堆都吃不完，就放着都不好，都烂掉了。各位呢，他们以色列人最大的失败是这些经过路上海上空中的神迹，经过了又出了埃及了，他们却失败了。因为圣经说这些人就完完全全倒闭在旷野，唯有两个人从出埃及出来，这些人都完全倒闭在旷野，唯有两个人进入了迦南地，那么其他的人都是四十年里边在旷野所生的儿女然后进去。所以让我看见第一个，我看到他们的成功我没份，软弱我有份。第二个，小心谨慎，因为失败灰心常常在成功之后或者成功的一半。那么他们为什么会灰心？我就是今天要讲的主题。第一个呢，第一个，好，我们来读啊，读了就比较容易懂。来，身体承受过重负担而求解脱。第二个，心理情绪感受到尽职忠心未得好报赏。第三，信仰属灵热心却达不到预定的效果。假若你发现在事工上，发现在我们教会里边，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家庭里边，或者是你未足忠心却遭受到这三样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会灰心，甚至灰心到不想做。摩西呢，他因为长久负担重任，负担重任，他带领的不是军队，是一群乌合之众的百姓啊，然后还要再供给他们吃喝一切，带领他们在旷野里边走过，这些重任都落在摩西的身上。各位呢，很圣经很奇怪啊。在这一个圣经里边记载他们出来的有几个人，我告诉你，摩西带领他们之后，有妇人，有孩子，有60万的大人，有闲杂人。很奇怪，以色列人中有闲杂人，还有牛群羊群，他们没有办法带吃的，只能带面粉或面生面出来，因为没时间预备食物。他也想不到说40年要在旷野里边生活。圣经在出埃及也讲了一句话，他说那是神的军队。你看啊，圣经里边有曾经这样讲啊，在出埃及记12章40节，他说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出来了。军队好带领啊，军队一个口令一个什么，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啊，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怎么样都要求做到。我记得当我年轻的时候啊，当完了兵然后休息一年， 蒋介石说要反攻大陆，要反攻大陆啊，后来没有换成，换成就糟糕了啊。我们要去受训，平常老百姓，但是到了军营，衣服一穿就变成军队了啊，实在是乌合之众啊。我们经常要这个步行，就是说训练带枪、带钢盔、带什么，要走走走走整夜。你知道我好苦啊，那一个晚上啊，走到我不晓得没有看见路了，前面的人走我就走啊，不管是水沟也好，牛粪也好，什么都好，那就踏过去一直走，走到天亮，回到军营里边躺下来都不动。我说这样怎么作战呢？急行军其实就累得没有办法了。军队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但是以色列百姓却不是军队，但是神却要摩西管理他们像军队。你看这个摩西是何等大的重任。有时候我就想想，我们我在教会里边，因为教会的经费在台湾经费充足了，我就说好吧，我们去旅行啊。你们住过台湾的就知道，台湾是有一个山中间阻隔着啊，西部靠这个大陆的是平原，但是东边是靠海，是峭壁。我就说我们从这个西边要到东边去旅行，到花莲，很多大陆的人到了大陆以后命丧在那个当中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土大石头崩下来，把那些旅行车就炸到海里边，连尸体都看不到。我们说好，我们去玩，讨论了半年，最后怎么样呢？结论是说，年轻人说好，我们是坐最普通的车子就好了，爬中间爬过山，非常的美。台湾有很多的景色，但最好你到进入山中去看那些景色。老人家怎么说？哦，不行不行，我们要一定要做冷气的啊。然后谈到这个住的，青年说我们搭帐篷。请问我们年纪大的能不能搭帐篷啊？不能搭耶。他们说要住旅社，所有费用都全部要教会出。讨论了半年，最后怎么样呢？我告诉你，不要去了。不要去了，因为我知道我去了，我这个牧师就不要做了，一定教会很多事情发生。被带领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坐车子又有安排的过一个山头，就这么困难。何况以色列人40年，圣经说40年衣服没有穿破啊，衣服没有穿破。现在我请问一下，在我们当中40年没有穿破过一件衣服的有没有？有谁没有？有没有说我40年都没有穿破一件衣服的？无论怎么样都会勾破，对不对？会坏掉。圣经说他们40年衣服没有穿破。你看这样的大负担落在摩西，他身体怎么不受重压呢？以利亚也是，因为以利亚当时的背景很奇怪的，圣经提以利亚没有提到他什么出身背景，只提到说提示比人在基列寄租啊寄居，也就是他是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出来的，那个地方那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被压迫的。然后在基列啊，基列寄居，就是说一个在旷野跟平原的中间边缘地带一个地方，他寄居在那里。然后圣经就写着说，他不祷告，他祷告不下雨就不下雨，祷告下雨就下雨。这句话里边，我查来查去，我不知道这句话是神吩咐他的，或者是他自己说的，我不知道。但是神就照着他所说的也就应许他了。那么为什么？因为在当时呢，是亚哈做以色列王，他的王后叫耶西别，他们是崇拜这一个巴利， 巴利是什么？就是民间宗教，他们拜太阳为神，因为他们就拜一个他们在那边啊，所有农产所有繁殖的都要拜这个神。那么以色列人刚好去到那边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困难，因为他们的神耶和华神是战神，是战争最有力的神。但是当他们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呢找不到怎么样来种植，怎么样来生产，所以很多百姓就分不清楚了，他们就去也跟人家拜了，拜这些巴利的神、太阳神，说有利于生产，有利于农作物。他们这个宗教呢，又是符合人心的罪恶需要，他们可以乱来，他们可以杀自己的儿女献祭，他们很多的淫乱，很多的欢乐在那个宗教节日当中。所以以利亚看见这样不行，他就要在王的面前说，我不求不下雨就不下雨，下雨才下雨。他这样子来打击这个王，要提醒百姓来恢复到原来的信仰。这是以利亚他所担负的面对全国的这些压力。那么他的身体状况如何呢？我在想，他当他说不祷告，祷告不下雨的时候，不下雨，那么水从哪里来？他也自己没有说我留下一个很多的水，没有。他不下雨，深受自己深受其害。上帝怎么说？他说你到河边去等待，去等待水，还有乌鸦咬饼来给你吃。哎呀，光是这两项我就实在是感受到很困难。到一个干枯的河里边去找水，怎么找啊？请问怎么找？要挖石头啊。饿的时候特别敏感，我告诉你，人饿的时候啊，对食物特别的敏感。我小时候鼻子非常非常的敏感，而且食量又大，我的继母呢不让我吃，她就把那些好东西就藏起来，你知道吗？不管她藏到哪里我都闻得到，因为饿的时候我最敏感，敏感到什么？一打开柜子，一打开我说哦，就在这边，每一次我都百花百中，被我吃掉了。我的继母气得要命，没有办法，我饿啊。但是现在呢，我告诉你，我的敏感不敏感了。因为我今天问我太太说，哎，什么地方放在哪里？她说你自己找。我说我就是找不到，放在冰箱的我都找不到。我跟她说，东西是你放的，我怎么找都找不到，因为我的鼻子呢已经不敏感了，不饿了。以利亚最饿的时候对水非常敏感，他知道在哪里翻石头才能得水。然后乌鸦的时候，乌鸦呢，请问我们以前在台湾比较少乌鸦，但是在这边乌鸦很多，来了一大群，都吃什么？吃一些尸体呀，比如说鸟屎啦，或者什么屎啦，它就争相的在那边吃。乌鸦的嘴是最臭的，因为它们专吃这个尸体，而且它的只能够咬多少饼来给以利亚，不知道。而且不能说，哎，以利亚啊，明天中午十二点你再给我咬一块饼来，也没有办法，就只有等待，什么时候给多给少，就只有等待。你看这样的一个人的体力怎么受得了？而不是说几天，而是经常连夜的这样下来。然后神又要他到哪里？到一个寡妇。好，这个寡妇我们听起来说好像很简单，我告诉你。以利亚躲在这个溪边，是一个人烟稀少没有人要去的地方，神要他在躲避亚哈王的追杀。但是神要他到寡妇呢，他要往上经过他的国家，然后往上到一个最北边一个地中海临海的一个地方，要走一两百迈上路， 然后经过亚哈的追杀，他这样过去了，到一个寡妇家。这个寡妇呢，圣经也说她有一个罪，有一个罪跟孩子有关，到底什么罪不知道，但是呢神就要这个寡妇来养活她。请问一个孤男寡女啊，在一起对以利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，而且只能吃那个面粉，吃面粉。好，各位呢，面粉面包好不好做？有没有人告诉我，你经常买面包好不好做？我告诉你，面包不好做。十月份的时候，我到哈城教他们怎么样做面包，用手做面包，软软 QQ 的面包。那么我就想，为什么我不教你们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不必嘛。你们到超市的时候，1块钱买一个回来吃就好了嘛，何必花那么大的心？但是我教他们就有30几个，他们在学怎么样做面包，因为他们那边买不到，甚至买肉松都买大瓶的肉松还买不到，他们要花2个小时呢，从那边开车下来来买肉松，因为他们那边得来不易。你看，一个寡妇人家只有面粉跟油，吃多少了，然后又不晓得怎么样，那个面油跟油呢又会长起来。我也想不到这个神迹是怎么样的，但是以利亚就在那边吃喝都那么缺少的时候还能够活下来，你看他的体力有多大的负担。再来，他要面对在加密山上面对850个人跟他对抗的巴利先知，他在那边一整天都呼喊，他说好了，让巴利是拜太阳神，他们是说好，做一个祭坛，然后把那个肉呢切好放在坛上，然后怎么样，以利亚就说好，看谁能够呼喊让天上降火来烧这些祭物。850个大喊，从早上喊到晚上，没有喊，喊不出来。你看一个人呼喊，他也在那边呼喊，一天消耗多少能力。然后到晚上的时候，晚祭的时候，以利亚说好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若有信心把你们家里的水拿出来啊，这个我就有点迷糊了，3年半不下雨，哪来的水，哪来的水，不是一桶，是3个大桶，然后找四次把那个坛的祭坛的旁边的水沟，那个沟还有祭物还有石头都淋着湿湿的，一点皱壁都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以利亚在那边呼求神降火烧掉这些祭物，成功了。然后他看见，他就对亚哈王说，你赶快走吧，你没有吃，你赶快去吃喝。这个亚哈王呢是骑在马上奔回宫中吃喝快乐，以利亚呢又在山头上面临着神说，神啊，求你降雨，饿了一整天，饿了1-2天都没有吃还求雨。然后他听到一个消息说，耶西别王后要寻索他的命的时候，他听到了，他就奔跑，又开始奔跑啊，这个几十里的路，然后在罗藤树下求食。奔跑那么久，没有吃的喝的那么久，然后又奔跑那么久，你看体力何等的消失。若一个人一直的努力侍奉都没有休息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到体力完的时候，你也就开始灰心。所以上帝的事工是一个长远的，是细而长的，而不是短而粗的。所以我们也应该一方面求神给我们力量，一方面也知道怎么样来调配自己的体力。好了，这个 你看他们的身体重了重的负担，求解脱，以至于灰心。第二个是他们的情绪受到得到没有啊，就是说做了却得不到报赏，得不到人家的称赞啊，得不到人家的称赞。因为摩西为在求死的那一个时间点是这样，以色列人因为有闲杂人在那边埋怨，埋怨什么？他说我们在旷野里边没有韭菜，没有肉，没有葱，没有蒜。好，请问一下，我们这边年纪大的人呢，有没有常常说没有葱没有蒜过不了的？有没有？那是小吃啊，对不对？那是他的口味啊。他说我们在旷野里边找不到这些口味。哎呀，有时候我就想到年纪越大越注重口味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大陆只要四川人的话就喜欢吃辣的，辣的。我们彭雪华弟兄喜欢吃什么？辣的啊，辣的，没有辣的吃不下啊。而我呢，吃辣的必定下，下什么我不敢说，因为我受不了。但很多人没有那个口味可吃，真是活不下去。我父亲来美国带了一箱那个手提箱啊，带了那个他什么都没带，因为我告诉我父亲说你来美国什么都不要带，他真的没带，但是带了一个小手提箱。那个检查的人员觉得很奇怪，一个老人家什么都不带，就给他打开，说我打开可以打开，他语言也不懂也不会，然后他打开了，里面装什么你知道吗？硬瓜、苦瓜啊，酱瓜。我说爸爸，这个在美国很便宜都买得到。他说我怎么知道呢？我没有这些可吃的，我吃不下。那个海关人员就笑了，说啊哈哈哈哈，笑一笑，然后给他。老人家没有这些口味吃不下，所以请记住，我们年轻的弟兄，我们的口味很容易改变，可以适合这个地方，但是老人家的口味就是常年吃下来就是要吃那些的。好，以色列人因为闲杂人作怪，在已经忘记了埃及的受苦，然后把他们为什么要出埃及都忘记了，他们埋怨说我们还不如回到埃及吧，因为那边吃这些都免费的，一遇到这些小困难就把以前那个大困难忘掉了。所以摩西呢在这边埋怨说，神啊，这些百姓不是我养的呀，是你要我带的呀，不是我自己愿意做的，但是呢我却得不到报赏，我这样的努力，但是呢却得到他们的埋怨，埋怨一大堆，以至于神你都连你都要击杀你的百姓，神啊为什么我这样苦？这是摩西的祷告。以利亚也是，以利亚呢他是说他自己本身他已经关心了亚哈王，说你还没吃你赶快去吃，但是自己呢却没有人关心他，因为要下雨了，百姓都回家赶快整理，他们三年半没有下雨，那些田园他们都要去整理，所以众人就离开他了，没有一个人围在他的身边说，哎呀谢谢你啊以利亚，你那样的忠心那样的好，以至于以利亚感觉到非常的孤单，他那样的努力但是达不到，他没有得到好报赏，而且又想又被人啊亚王后要来追杀。再来第三，信仰的热心呢很多时候达不到预定的效果。摩西呢他感觉到我这样的努力，我是要巴不得听神的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但是出埃及了，在旷野了，却那么多的困难，那么多的难处，吃喝都要落在他身上。他觉得，哎呀，我实在是不行，我实在没有办法。他说，我不如呢，死掉算了。因为他想说， 我的效果是要带领他们进入到迦南地，但是这些人就死在旷野，达不到效果。以利亚也是，以利亚他的目的呢，他说击杀这些巴利先知，但是要整个以色列国恢复原来的信仰，他要亚哈王呢能够带头悔改，但是达不到，有一个预定的目标却没有办法达到。工作是做了，努力是努力了，时间是花了，钱也是花了，但是效果却不彰。各位请问一下，我们的教会花多少钱？你们花多少钱？有多少的人来了但是又走了？很多人来看一看然后走了，你有没有感觉到效果没有达到？我告诉你，这是难免让我们灰心的。工作是做了，早上来啊，九点多摆椅子摆这些弄这弄那个，结果呢我们得到多少效果？有时候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，难免让我们觉得说，哎呀真是苦啊。但是各位反过来，神恩典，来我们来请来请下来，神眷顾恩待，解决难题，脱去死亡，荣光显现。摩西神怎么恩待他？他说好，我设立70个属灵的长老来帮助你。再来呢，神听摩西的祷告，说好，这些百姓我来养。所以上帝就啊降些食物蔬菜在旷野里边养活这些百姓。然后神也对摩西重申说，你看看我的膀臂是不是短了呢？不会的啊，说现在我要你看到我的话应验不应验。这是上帝对摩西讲的话。神怎么样对待以利亚呢？当以利亚求死的时候，神亲自的做饭啊，天使做饭给他吃，吃了又睡，睡了又吃两次。然后呢他说有7000个未曾向巴利拜过的跟你同样，不是只有你一个，你有很多的同志，没有关系。再来他说，上帝对他说，你回去再高，就说再传三个人让他继承你的工作。这是神当时给他们的解决方法。最后我看见一个最大的恩典，我们这个朱弟兄在查经文的时候他说啊，约翰看见上基督的荣光，或是上帝的荣光，有没有上一眼见过他的荣光，对，如孙子的荣光。我就想到，我回去就查了，真的我回去查了啊，约翰福音有没有记载这个事情？
有，
回去查啊，回去查一下。这个在四卷书里边都有的没提到，有的提到。他们以利亚跟摩西显现的时候，那不是耶稣显现的时候，以利亚跟摩西在身边，你回去看。还有呢一个很奇妙的问题是说，当显现的时候，门徒啊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都在睡，所以显现出来了，然后他们谈将来的事情，这些门徒醒了之后呢，我就想到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彼得说有摩西、以利亚都在这边，我们搭三座棚在这边真好，有没有？现在这样讲。但是我请问，年代隔那么久，怎么一看就知道这是摩西，这是以利亚？这是我很好奇的哈，我很好奇的在想到这个问题，在想到这个问题。今天的查经会呢，我们的黄传道也提到一个问题，那耶稣对那一个大臣说，你回去啊，你回去会看见你儿子活了，你的信心对不对？有没有？今天讲到这个对不对？但是反过来， 假如这个人回去了，看见儿子死的话，那糟糕了。会不会影响？会不会发生很多问题？第一个，耶稣说的话不算，或者是自己的信心不够。这是我当时呢听到的时候，马上有一个回应。好了，三个人，这些门徒怎么知道这是以利亚，这是摩西？还有再来，圣经里边呢，每一个人都要经过死亡，唯有摩西跟以利亚他们没有死掉。摩西是在旷野失踪了，被神所接了。以利亚怎么死的？怎么升天了？升天了。他们虽然求死的话，却没有死亡。这是让我最感到深受安慰，就是说，生死在神的手中啊。死亡是世人的结局，但是对于神的仆人，对于忠心的人，不一定要经过这个死亡。因为当时间一到的时候，上帝的响声一响的时候，我们信徒的可以恢复升天。好了，最后我就要快结束了哈，可能试音了没有，要我赶快结束。刚刚读的两节圣经啊，往前面最前面的两节圣经，再来往前面那一个，他说神的仆人不只是牧师或传道，每一个忠心的人，神支持拣选，神喜悦，他的灵会给他上帝的爱，有一个压伤的什么，我们来读一下这一句话，来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你遭遇到很多的困难，这是你神命定 你是他的仆人，你听从他的，甚至遭遇到这些苦难，但是不要怕，因为神的爱与你同在。往下一节圣经，请来，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，以舍虽然有枯地，早晨遍地翻覆。这里有一节圣经让我感觉到的是说，你的困难呢，不会说一个晚上完全改变，不会。当你晚上还在痛哭流涕，怎么可能早上会起来欢呼？因为什么？也就是说，环境还没改变，困难还没改变，但是你的眼光改变了，你的心智改变了。你知道你的盼望何在，你知道那些困难在谁的手中，你知道神的爱的时候，你就会从晚上痛哭流涕到早上会翻覆。神必定帮助我们在极大困难之中会脱离那些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基督徒跑天路，就好像我们在长远的赛跑一样，我们看不到终点，我们看不到旅途有什么艰难，我们也看不到中间有什么挑战，但是唯有面对着路途，上帝的带领，一点一点的往前奔跑。但是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历代以来，你让那些信的人留下脚踪，留下他们美好的见证，成为我们奔跑天路的见证人，就好像云彩围绕在我们当中一样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当我们落在极端困难的时候，在这感恩节的前夕，能够体验到神必定带领，神必定将恩典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能够常常感恩感谢在你面前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